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上供采灶、采灶、柴炭、采木、朱池、织灶、烧灶、奉享、会计。采灶的事情，历代奢侈节俭不同，大体上在英宗时期开始浪费，接着是宪宗、武宗到世宗、神宗时达到极点。这些事情名目繁琐，争所纷乱。最重大且困难的是采木，每年规模最大的制造是织造和烧造。九十菜肴由光禄寺掌管，采办和完成则由工部四司、内监司局或专门派遣的官员负责，柴炭由西兴司掌管。而最祸害百姓的大多出自宦官。明朝初年，上供物品减少，郡县进贡香米、人参、葡萄酒，太祖认为劳累百姓，拒绝了。仁宗初年，光禄卿景泉上奏说，按每年惯例应派遣正官前往南京采买玉面梨。仁宗斥责他说，小人不通晓政体。朕刚下诏，全部停止不紧急的事务以休养百姓，难道会因为口腹小事失去大幸吗？宣宗时停止了永乐年间河州官府购买乳牛制作上供酥油的做法，把那些牛拨给屯田军队，命令御史二人监察光禄寺，凡是内外官员多支取以及所求的，抓住上奏。英宗初年执政，三阳当权，减少南畿滋牧黄牛四万头，糖蜜、果品、腌肉、酥油、茶芽、精墨、粟米、药材都按等级减省，撤销各处捕鱼官，即位几个月内多有节省。凡是皇上用的膳食器皿37000多件，由南工部制造；金龙凤白瓷等器皿由饶州制造；朱红膳盒等器皿由银膳所制造，进献给宫中食物，上膳间往往侵吞。皇帝命令备好帖布，详细记录，如数归还。景帝时听从于谦的建议，停止征订河间采买野味，直沽海口制造干鱼的内事。天顺八年，光禄寺果品物料总共1268000多斤，比原额增加1/4。成化初年，下诏光禄寺牲口不得超过10万。第二年，光禄寺臣李春请求增加。礼部尚书姚奎说，正统年间鸡鹅羊猪每年花费3-4万，天顺以来增加了4倍，暴殄天物过多，请按照此前诏书执行。之后两年，给事中陈越说，光禄寺购买物品一概仗势强取，小贩遇到他们如同被抢劫。光禄寺所供应的过去都够用，现在不够是因为宣所超过定额侵吞浪费。大学士彭时也说，光禄寺任用小人买办，假公济私，百姓的利益全被他们夺走。请依照宣德正统年间的例子斟酌供应，禁止买办，于是减少鱼果每年定额的1/10。弘治元年命令光禄寺减少增加的供应。起初光禄寺都预支官钱购买物品，行头利益因此侵吞，于是命令各房先申报交纳，而后补偿价钱。于是有游手好闲之徒号称报头，假借供应为名压低价钱，加倍索取以充实私囊。御史李鸾进言此事，皇帝命令禁止。15年，光禄亲王恒列上内外官员差役的酒饭以及所饲养禽兽的饲料数量共120件事，于是降旨，有保持原样的，有减半的，有停止的。于是放走前明门的老虎、南海子的猫、西华门的鹰犬、御马监的山猴、西安门的大哥等，按等级减省，留下的减少他们的饲料。自成化时增加做家长随80多元，传天汤饭的中官150多元。天下常供不够用，于是责令京师铺户购买，价格不及时支付，市井负担沉重。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天象异常进言，于是裁减中官，每年节省银80多万两。武宗时期各宫每天进贡，每月进贡比天顺时多好几倍。厨役的数额在仁宗时只有6300多名，到宪宗时增加了1/4。世宗初年减少到4100名，每年定额银两节省到13万两，中期又增加到40万两。定额派征不足，就借之太仓，太仓又不足，于是命令原供应的司府按数增派。于是皇帝怀疑被侵吞，下交礼部查问情况，责令光禄寺列出数目上奏。 皇帝又降旨节责，于是命令御史审核每月的进贡揭帖，两个月间节省银20000多两，从此每年成为常例。在此之前，上贡的物品依据土地出产进贡，称为岁半，不够就由官府出钱购买，称为采办。后来本色折色兼收，采办更加繁多，于是照商购买，物价多被压低，商人躲藏。27年，户部说京师照商交纳货物换取价钱，富商逃避，应役的都是贫弱下户，请核实编审。给事中罗崇奎说，各商之所以严重困苦，是因为物价低时减价，物价高时却不敢加价，而且收纳不及时，一旦遭遇风雨就不能用，大多导致赔累。收纳之后，主管官员更换无常，不及时支付价钱，或者最终积压搁置，侥幸支付了，官府在上面折价，翻译在下面刁难，名义上公平估价，实际所得不到一半。如果这些弊病都除掉，商人自然乐于前来，何必用编审。皇帝虽然采纳了他的话，但仍按户部的意见编审。穆宗时期，光禄少卿李建上奏十件事，皇帝于是批准，颇有些减省，停止成天的香米，外城的珍禽奇兽，停止保底的鱼鲜，凡是进献新鲜物品，由光禄寺负责，不要派遣中官。又听从太监李方的请求，停止征收加增的细精米、白青盐，命令一律按成化、弘治年间的例子执行。御史王宗载请求停止加派，布衣全部按原额，果品107万8千多斤，牲口银58000多两，免加派银20000多两。上位执行，神宗即位，下诏免除。世宗末年，每年用银只有17万两，穆宗裁减2万，只有15万多，经费节省了。万历初年，更加减少到13、14万两，中期逐渐增加，将近30万两。而铺户的负担更加沉重。当时中官进纳索要贿赂，名为铺垫钱，费用巨大，所支付的不足以相抵，百姓无法活命，相继逃避躲藏。于是迁选京师富户做商人，命令下达，被迁选的人如同赴死，花重金贿赂以求免免。官府秘密勾索，如同缉捕奸盗。宛平知县刘约书说，京城百姓一遇迁商，被搜刮的不留毫发，资本全部耗尽，请提高估价并预先发放，以缓解百姓困苦。御史王孟振斥责他越职，刘约书自行弹劾解官离职。到熙宗时，商人的负担更加沉重，有把货物交给官府，最终得不到一文钱的。洪武年间，宫禁中购买物品比市场估价一般加10钱，如此损伤一下。永乐初年，斥责禁盐财五色石的人，并且因温州书凡困民，停止染色布。然而内史出京，从这时开始，工程繁星争取稍急，不是本地所产的，百姓破产购买，军需器具更是无数。仁宗时，山场、园林、湖池、坑野、果树、蜂蜜，官府设置守禁的全部给予百姓。宣宗停止闸办经营，其他如纸垫、铸丝、纱罗、牡缎、香货、银珠、金箔、红花、茜草、麂皮、香蜡、药物、果品、海味、朱红腔、金龙凤器物，多所罢减。副都御史一谦说，有关部门给买办物料的价钱，实不偿一，无异于空取。皇帝嘉奖采纳，告谕工部查办惩治。又因泰安州税客局大使郝志进言，全部召还所派遣的官员，敕令从今以后更不许随意派遣，除军器、军需外，所有买办全部停止。然而宽免的诏令多次下达，内史多次敕令撤还，但执行不实，宦官总是以采办为名，暴虐取于百姓。诛杀袁琦、阮居队等10多人，祸患才少息。英宗即位，停止各处采买以及建造下西洋船的木料，各种冗费大多敕令节省。正统八年，因买办扰民，开始命令在存留钱粮内折纳，就近借送2斤。在此之前，仁宗时命令中官镇守边塞，英宗又设各省镇守，又有守备分守，中官遍布天下。到宪宗时更加严重，购书采药的使者搜取珍玩，不留一物，义卖盐引、私采禽鸟，耗费官库，收纳私会，动辄以巨万计。太岳、 太和山降真等香，每三年用7000斤，到此时加倍。内府物料有到5-6倍的。孝宗即位，多有减省。甘肃巡抚罗明说，镇守、分守内外官进乡进贡，各自派遣部署到边位搜求地方特产，名为采办，实际是克扣军事月粮马价，或者巧取番人犬马器珍，并且设置膳乳等房，迁选厨艺，制造酥油等物。等到起运，沿途骚扰，请求全部停止。批复同意，但此后糜费逐渐增多。到武宗任用刘瑾，余力无厌。镇守中官大多进贡银数以万计，皇殿等名目不一，岁半大多不是土产。各部政使来朝，各自陈述进贡的危害，都不醒悟。世宗初年，内府供应比正德时减少10%。中期以后，营建斋教，采木采香，采珠玉宝石，吏民奔走不暇，用黄白蜡到30多万斤。又有诏买，有折色，是正数的3倍。沈香、酱香、海漆等香到10多万斤。又分到购买龙涎香，10多年未得，使者于是请海船入澳，很久才得到。方则朝日潭绝用红黄玉，找不到，到陕西边境购买，派使者到阿丹寻找，距离吐鲁番西南2000里。太仓的银两大多取入承运库，办理金宝珍珠。于是猫儿金、祖母绿、石绿、撒贝尼石、红蜡石、北河喜石、金刚钻、朱兰石、紫英石、干黄玉无不购买。穆宗继承购买珠宝更加紧急。几世中李己、陈无德上书劝谏，李己被下狱，陈无德被削籍，从此供应逐渐增多。神宗初年，内承运库太监崔敏请求购买金珠，张居正封还崔敏的奏书，事情于是搁置。过了很久，皇帝日益贪财，开采的议论大起，费用以巨万计，珠宝价格比旧时增加20倍。户部尚书陈渠说，库藏已经枯竭，应该加以节省。宫中旨意严厉斥责，而顺天府尹因购买大珠压青不符合旨意，被降级。到了末年，内史杂出采造更加繁多，内府报告匮乏，甚至一用几边银来供应。熹宗一律听信中官，采造尤其多。庄烈帝即位，开始致力整顿节省，但库藏已经耗竭了。永乐年间，后军都督府供应柴炭，亦使宣府17卫所军士在边关采伐。宣宗初年，因边牧可以阻挡敌骑，而且边军不宜从事其他差役，下诏免除采伐，命令每年交纳银2万多两，后府照商买纳。四年设置益州山场，命令工部侍郎督管，迁选北直、山东、山西民夫转运，而后府输送银两照商如故。起初每年用心只有2000多万斤，弘治年间增加到4000多万斤。转运既已艰难，北直、山东、山西于是全部输送银两来照商。正德年间用心更多，增加价钱3万多两。凡是收受柴炭，加号3/10，中官往往私自加数倍。拖欠日积月累，甚至用3年的正供补偿1年的耗损。尚书李遂建议让正号相抵，但主管收受的人又私自加号，于是以4万斤当1万斤，又有输纳的服费，百姓不能忍受。世宗登基，于是酌情减少。隆庆六年，后府采纳艰苦，改属兵部武库司。万历年间，每年核算柴价银30万两，中官得以自行向各商征收比则，酷刑勒索，而人们把细心思视为陷阱。采木的劳役从成祖修缮建造北京宫殿开始。永乐四年，派遣尚书宋礼到四川，侍郎古朴到江西，施魁、金纯到湖广，副都御史刘观到浙江，迁都御史史仲成到山西。宋礼说有几根大木，一夜之间自己从大谷浮到江中。天子以为神异，命名那座山为神木山，派遣官员祭祀。十年又命令宋礼在四川采木。仁宗即位，停止了这项劳役。宣德元年修建南京天地山穿坛殿宇，又命令侍郎黄宗载、吴廷用在湖广采木。不久因旱灾停止，随即又采大木在湖广，并告于工部酌情减省，不久又停止。其他地方也时采时停。 弘治时动用内库银修建清明宫，停止四川采木。正德年间在湖广、四川、贵州采伐木材，命令侍郎刘炳监督运输。太监刘养弹劾他选用的木材不合梁柱标准，皇帝责令刘炳陈述情况，工部尚书李遂被扣发俸禄。嘉靖元年撤销神木千户所和卫所士族。嘉靖二十年，宗庙发生火灾，派遣工部侍郎潘建、副都御史带金到湖广、四川采办大木。嘉靖二十六年，又派遣工部侍郎刘伯岳到四川、湖广、贵州采木，仅湖广一省就耗费白银339万余两。又派遣官员核查各地遗留的大木。郡县官员因延误工程而被逮捕治罪，革职降级的不少，沿河州县尤其深受其苦。万历年间，三大殿工程动工，在湖广、四川、贵州采伐楠木、沙木等木材，耗费白银930余万两，向民间征收比嘉靖年间的费用多出一倍。而在南直隶、浙江采伐阴平条桥等木材的商人欠款高达25万两。柯臣弹劾都运官员拖延时间，侵吞冒领，朝廷没有答复，白白浪费和暗中侵吞，公司双方都陷入困境。广东的朱池大致几十年才采一次。宣宗时有人请求派宦官去采东莞朱池，被关进监狱。英宗开始派宦官坚守，天顺年间增采过一次。到弘治十二年，因时间久远，珍珠成熟，获得最多，花费白银10000余两，得到珍珠28000两，于是撤销了坚守的宦官。正德九年又采，嘉靖五年又采，珍珠又小又嫩，数量也很少。嘉靖八年再次下诏采珠，两广巡抚林复说，嘉靖五年采珠的劳役死了50多人，而得到的珍珠仅有80两，天下人都说这是用人换珠，恐怕现在即使用人换珠也得不到。给侍中王希文说，雷州、连州的朱池祖宗设立官员坚守，不过是为了防止百姓争夺。正德年间奸宦当权，传旨奉行采取，在海滨流毒。陛下即位后革除了朱池少监，不久又恢复，驱使无辜的百姓去冒不可预测的危险，来寻求不一定能得到的东西，而且责令完成难以满足的数额，这不是圣明之政所应有的。皇帝都不听。隆庆六年下诏命令云南进贡宝石20000块，广东采珠8000两。神宗即位后停止罢黜。不久因为太后进奉以及诸王、皇子、公主的册立、分封、婚礼，命令每年办理金珠宝石。又派宦官李靖、李凤到广东采珠5100余两。给侍中包建杰极力建阻，不被采纳。到万历三十二年才停止采珠。万历四十一年，因指挥倪英的建议，又重新开采。明朝的制度，两京的织染，内外都设有机构。内局负责供应宫廷，外局准备公用。南京有神伯堂，供应机房，苏州、杭州等府也各有织染局，每年织造有固定数额。洪武年间设置四川、山西各行省、浙江绍兴织染局，又在仪真、潞河设置蓝靛所，种植青蓝以供染色之用，不久全部撤销。又撤销了天下官府每年织造缎匹的规定，有赏赐时给予绢帛，在后湖设置机构织造。永乐年间重新设置歙县织染局，命令陕西织造驼毛织物。正统年间设置泉州织造局。天顺四年派遣宦官到苏州、松江、杭州、嘉兴、湖州五府，在常规数额之外增造彩缎7000匹。工部侍郎翁世资请求减少，被关进锦衣卫监狱，贬为衡州知府。增造摊派从此开始。孝宗刚即位时停止免除苏州、杭州、嘉兴、湖州、应天的织造，后来重新设置，于是给宦官盐引在怀地出售以供应费用。正德元年，上一间说内库所储存的各种苎丝、纱罗、织金、闪色以及蟒龙、斗牛、飞鱼、麒麟、狮子、通秀、西兰，还有胸背斗牛、飞仙、天鹿，都是天顺年间织造的，皇帝赏赐已经用尽，请求命令应天、苏州、杭州各府依照式样织造。皇帝同意了。 于是制造了17000多匹。成化、弘治年间赏赐很谨慎，自刘瑾掌权以来，得宠的宦官请求赏赐逐渐增多，有未成年就僭越冒用官服的人，滥赏日益增加。宦官乞求严引，官超没完没了，监督织造，威逼勒索官吏。到世宗时，祸患还没有结束。世宗即位不久，就命令宦官在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陕西监督织造。穆宗登基，下诏撤回宦官，但不久又派遣。万历七年，苏州、松江发生水灾，给世宗顾九思等人请求召回织造内臣，皇帝不听。大学士张居正极力陈述年成饥荒，百姓疲惫不堪催逼督责，皇帝才答应。不久又派遣宦官。张居正去世后，天知逐渐增多。苏州、杭州、松江、嘉兴、湖州五府每年织造之外，又命令浙江、福建以及常州、镇江、徽州、宁国、扬州、广德各府州分别织造，增加10000多匹。陕西织造羊绒74000多匹，南直隶、浙江的苎丝、纱罗、绫绸、绢帛、山西的鹿绸都比旧制增加尺寸。两三年间，费用达到100万，从户部、工部支取，搜刮库藏，扣留军国急需。部臣、科臣屡次谏争，都不听。晚年又命令税监监管，监币日益滋生。明朝初年设置南北织染局，南京供应机房，各省每年织造供应，苏州、杭州织造，实行实指。自万历中期，频繁摊派织造，每年达到150000匹，沿袭日久，于是成为常例。陕西织造绒袍，弘治、正德年间偶尔进行，嘉靖、隆庆时又派遣，也于是沿袭成为常例。烧造之事，在外有临清砖厂、京师有琉璃、黑窑各厂，都烧造砖瓦，以供营建修缮之用。宣宗开始派遣宦官张善到饶州，烧造奉仙殿几言所需的龙凤纹白瓷祭器，慈州烧造赵王府的祭器。过了一年，张善因罪被处死，停止了这项劳役。正统元年，浮梁百姓进贡瓷器50000余件，朝廷用钞偿付。禁止私自烧造黄、紫、红、绿、青、蓝、白地青花等各种瓷器，违者判处死罪。宫殿建成后，命令烧造九龙九凤、扇案等各种器物，不久又烧造青龙白地花缸。王振认为有裂纹，派锦衣卫指挥用杖刑责打提督官，并下令宦官前往监督重新烧造。成化年间，派宦官到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，数量最多且时间最长，费用不计其数。孝宗初年撤回宦官，不久又派遣。弘治15年再次撤回。正德末年又派遣。自弘治以来，烧造未完成的瓷器有30多万件。嘉靖初年派宦官监督，给侍中陈高模说这给百姓造成很大危害，请求停止。皇帝不听。嘉靖16年新造欺凌的祭器。嘉靖37年派官员到江西烧造内殿教坛瓷器30000件，后来增设饶州通判，专门管理玉器厂烧造。当时营建最为繁忙，进京地区以及苏州都有砖厂。隆庆时下诏命令江西烧造瓷器10余万件。万历19年命令烧造159000件，不久又增加8万件，到万历38年还没完工。此后这项劳役也逐渐停息。国家的经费没有比俸禄和军饷更大的。洪武9年确定诸王公主每年的供应数额，亲王米50000石，钞25000贯，锦40匹，苎丝300匹，纱罗各100匹，绢500匹，冬夏布各1000匹，棉2000两，盐200引，花1000斤，都是每年支给。马料草每月支给50匹，其缎匹每年给予工匠物料，交付王府自行织造。晋江王米20000担，钞10000贯，其余物品是亲王的一半，马料草20匹。未受封的公主苎丝、纱罗各10匹，绢冬夏布各30匹，棉200两。已受封的赐给庄田一所，每年收粮1500石，钞2000贯。亲王的儿子未受封的待遇同公主，女儿未受封的减半，儿子已受封郡王的 米6000石，钞2800贯，锦10匹，铸丝50匹，纱、罗氏铸丝的一半，绢、东下部各100匹，棉500两，盐50引，茶300斤，马料草10匹。女儿已受封，即已出嫁的，米1000石，钞1400贯，其缎匹在所在亲王国造给。皇太子的次嫡子及庶子，受封郡王后，必须等到出阁才能每年赐给，与亲王子已封郡王的相同。女儿等到出嫁时，与亲王女已出嫁的相同。凡是亲王世子，与已封郡王相同。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的，是始封郡王的一半。女儿已封县主及已出嫁的，米500石，钞500贯，其余物品是亲王女已受封的一半。郡王诸子年满15，各赐田60顷，免除租税作为永业田，他们所生的儿子世代拥有，后来才命令只给禄米。洪武28年下诏，因官吏军事的奉给越来越广，酌情减少诸王每年的供给，以资助军国费用。于是重新规定亲王10000石，郡王2000担，镇国将军1000石，辅国将军、奉国将军、镇国中尉以200石递减，辅国中尉、奉国中尉以100石递减，公主及驸马2000担，郡主及宜宾800石，县主、郡君及宜宾以200石递减，县君、乡君及宜宾以100石递减。此后成为永久制度。仁宗即位后，增减诸王岁禄不是常规制度。当时郑王、越王、襄王、荆王、淮王、滕王、梁王7位亲王尚未就藩，命令暂给米每年3000石，于是成为定例。正统12年，却定王府禄米，将军从赐名受封之日开始，县主、宜宾从出阁成婚之日开始，在附近州县的秋粮内拨给。景泰7年，确定郡王将军以下禄米，出阁在前，受封在后的，以受封之日开始。受封在前，出阁在后的，以出阁之日开始。宗室中有罪被汲去爵位的称为庶人。英宗初年，拨给以粮食。嘉靖年间，每月只给米60，万历年间减到2担或1担。当初太祖大封宗室藩王，令他们世世代代都享受岁禄，不授予官职，不担任事务，清清之道很深厚。然而皇室子孙日益繁衍，而百姓的赋税有限。起初禄米全部只给食物，后来食物与钞兼之，有对半的，有食物多于折钞的，标准不同。后来财力无法供给，而冒滥反而越来越多，奸弊百出，无法追究。自弘治年间，礼部尚书倪岳就调陈请求节俭，以宽民力。嘉靖41年，御史林润说，天下之事弊端极深而大可忧虑的，没有比宗藩禄米更严重的。天下每年供应金石粮400万石，而各王府禄米共853万石。以山西而言，存留152万石，而宗室禄米312万担。以河南而言，存留843000石，而宗室禄米192万担。这两个省的粮食即使全部输纳，也不够供应禄米的一半，何况官吏俸禄、军饷都出自其中呢。所以自郡王以上还能享受厚禄，将军以下大多不能自己，饥寒困辱是必然之事，常常在道路上呼嚎，聚集辱骂官府。守土之臣常常害怕发生变乱，赋税不能增加，而宗室日益繁衍，能不令人寒心？应当命令大臣科道在朝廷集议，并告知诸王形势窘迫，弊端已及，不得不变通之意。命令户部统计赋税额，以10年为率，通盘计算兵灾、荒年免除、存留以及王府增封的数目，共同陈述善后良策，由圣上决断，以垂示万事不变之规。下发给不愿复议，听从了。到嘉靖44年才制定宗藩条例。郡王、将军7分折钞，中尉6分折钞，郡县主、郡县乡君及宜宾8分折钞，其他冒滥的多数予以裁减。于是诸王也上奏辞去部分岁禄，少的500石，多的到2000担，每年支出稍微宽缓，而将军以下更加不能自存了。明初皇亲国戚都赐予官田来代替常规俸禄，后来下令归还官田，改给禄米。公爵5000石到2500石，侯爵1500石到1000担，伯爵1000石到700石。 百官的俸禄从洪武初年开始确定丞相、御史大夫以下的年俸数额刻在官署的石碑上，从江南的官田征收供给。洪武十三年重新规定朝廷内外文武官员的年给禄米俸钞制度，杂流历典也附在其中。正一品到从四品官员从1000石到300石，每级递减100石，都给予俸钞300贯。正五品220石，从五品减少50石，钞都是150贯。正六品120石，从六品减少10担，钞都是90贯。正七品和从七品比，从六品递减10担，钞都是60贯。正八品75石，从八品减少5担，钞都是45贯。正九品和从九品比，从八品递减5担，钞都是30贯。这些都刻在石碑上。历元月俸，一二品官府的提控都立25斗，院使、令使22斗，知印、呈差、立、典役12斗。三四品官府的令使、书吏、司吏2担，呈差、立、典减半。五品官府的司吏役12斗，立、典8斗。六品以下官府的司吏1担，光禄4等处的立、典6斗。教官的俸禄，州学政每月米25斗，县教育、抚州县训导每月米20。首领官的俸禄，所有朝廷内外官府的提控、案牍、州吏目、县典史都是每月米30。杂职的俸禄，所有仓库、官场、局、铁冶、地运、批验所的大使每月3担，副使每月25斗，河伯所官每月米2担，闸坝官每月米15斗。天下学校师生的领膳米，每人每天1升，鱼肉盐醋之类由官府供给。宦官的俸禄，每月米1担。洪武25年重新规定百官的俸禄，正一品每月俸米87石，从一品到正三品递减13石到35石，从三品26石，正四品24石，从四品21石，正五品16石，从五品14石，正六品10担，从六品8担，正七品到从九品递减5斗到5担为止，此后成为固定制度。洪武时，官俸全部给米，偶尔间用钱钞，钱1000，钞1贯，抵米1担。成祖即位后，命令公、侯、伯全部支取米。文武官员的俸禄则米钞兼支，官高的支米4/10，五官低的支米6/8。只有九品、杂职、吏、典、制印、总小旗、军事都全部支米，那些折钞的部分每米1担给钞10贯。永乐2年，于是命令公、伯比照文武官吏，米钞兼支。仁宗即位，官俸折钞每时达到25贯。宣德8年，礼部尚书胡盈掌管户部，建议每时减少10贯，并且以10分为准，7分折卷，卷一匹抵钞200贯。少师简易等人认为仁宗在东宫时间久，深切怜悯官员折俸太少，所以即位时特意增加数倍，这是仁政，怎么可以违背。胡盈不听，最终向皇帝请求并推行了，而低级官员的日用就不够了。正统年间，五品以上米2钞8，六品以下米3钞7。当时钞价日益低贱，每时15贯已经逐渐增加到25贯，而户部尚书王佐又上奏减为15贯。成化2年，依从户部尚书马昂的请求又减少5贯。旧历两京文武官的折色俸禄，上半年给钞，下半年给苏木、胡椒。成化7年，依从户部尚书杨鼎的请求，用甲字库积存的布谷值发给布一匹当钞200贯。这时钞法不行，一贯只值2-3文钱，米1担折钞10贯只值20-30钱，而布值仅20-30钱，布一匹折米20担，那么米1担只值14-15钱。自古以来官俸之薄，没有像这样的。成化16年，又命令用3梭布折米，每匹抵30石。之后粗阔棉布也抵30石，极细的梭布仍然值银2两，粗布只值3-4钱而已。时间长了，规定不一匹折银3钱。于是官员的俸给共有2种，叫本色，叫折色。其中本色有3种，叫月米，叫折卷米，叫折银米。月米不论官大小都是1担，折卷，卷一匹当银6钱，折银6钱5分当米1担。 折色有两种，叫本色钞，叫绢布折钞。本色钞十贯折米一担，后来增加到二十贯。绢布折钞，绢每匹折米二十担，布一匹折米十石。公侯的俸禄，有时本色和折色各半，有时折色多于本色，各有差异。文武官俸正一品的本色只占十分之三，递增到从九品，本色才占十分之七。五职府位官只有本色米折银的例价，每石二钱五分，与文臣不同，其余都相同。三大营的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左员每月米五担，巡捕营的提督、参将也一样。巡捕中军把总官每月之口粮九斗，棋牌官减半。天下卫所军事的月粮，洪武年间命令京城内外卫所的马军每月之米二十，步军总骑一担五斗，小骑一担二斗，军士一担。守城的赵数给，屯田的给一半。百姓工匠充军的八斗，木马千户所一担，百姓壮丁编入军队操练的一担，江阴横海水军的稍班定守一担五斗。阵亡病故的军士给丧费一担，在营房病故的给一半。被抄没家产免死充军的叫恩军。家中四口以上的给一担，三口以下的六斗，没有家口的四斗。又给军士月盐，有家口的二斤，没有的一斤，在外卫所的军士用钞折抵。永乐年间开始命令粮食多的地方，齐军的月粮八分之米，二分之钞。后来山西、陕西都这样，而福建、两广、四川则是米七钞三，江西则是米钞各半，只有京郡和中都留守司，河南、浙江、湖广的军士仍然全部之米。不久制定制度，魏军有家属的月米六斗，没有的四斗五升，其余都折钞。凡是各位调往京城操备的军事间做工的，米五斗。此后增减不一，而本色和折色的比例各镇多少不同，不能全部列举。凡是各镇的兵饷，有屯粮，有民运，有盐引，有金运，有主兵年历，有客兵年历。屯粮明初各镇都有屯田，一个军事的田地足够供养一个军事的使用，卫所官吏的俸粮都从中供给。民运屯粮不足，加上民粮麦、米、豆、草、布、钞、花荣运送给戍守的士卒，所以叫民运，后来多议论折银。盐引招募商人运粮到边境换取盐引，商人屯田出粮与军屯互为表里，后来在运司纳银，民存实亡。金运开始于正统年间，后来屯粮盐粮多废止，而金运日益增多。主兵有固定数额，客兵没有固定数额。起初各镇的主兵足够守卫当地，后来逐渐不足，增加募兵，募兵不足，增加客兵。兵越多，坐吃粮食的越多，而年历也日益增加。明朝田税及经费收支的数字，鉴于掌故的都大致可以考见。洪武二十六年，官田民田总数857000多顷，下税米麦417700多石，钱钞39000多锭，绢288000多匹。秋粮米2472900多石，钱钞5000多锭。弘治时，官田民田总数628800顷，下税米麦462500多石，钞56300多锭，绢202000多匹。秋粮米2216600多石，钞21900多锭。万历时，官田民田总数701300顷，下税米麦总数460500多石，起运193000多石，其余都存留，钞57900多锭，绢206000多匹。秋粮米总数2203300多石，起运1336200多石，其余都存留，钞23600多锭。屯田635000多顷，花园仓积1900多所，征税粮458400多石。粮草折银85000多两，布5万匹，钞5万多贯。各运司提举大小引盐228800多引。每年的收入数目，内城运库、慈宁、慈庆、前清三宫的紫粒银49000多两，金花银101200多两，金2000两。广惠库、河西务等七钞官钞2928万多贯，钱5977万多文。金卫屯钞56000多贯。天财库、 京城九门钞66万5千多贯，钱243万多文。今通二仓、并济、密等镇的漕粮400万石，精卫屯斗23000多石。太仓银库，南北直隶、浙江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的派盛卖米折银25万7千多两。丝棉、睡丝、农桑卷折银9万多两，棉布、柱布折银38000多两，百官禄米折银26000多两，马草折银353000多两，金吾草场折银63000多两，各马房仓卖豆草折银20多万两，户口盐钞折银46000多两。济、密、永、昌、益、辽东六镇民运改解银853000多两，各盐运提举的余盐、盐客、盐税银103000多两，黄白蜡折银68000多两，罢大等马房子立银23000多两，备编并新增地亩银45000多两，精卫屯墓地增银18000多两，崇文门商税、衙税19000多两，钱18000多贯，张家湾商税2000多两，钱2800多贯，各钞官折银223000多两，泰山乡税20000多两，赃罚银17万多两，商税、余客、富户、历日、民壮、工兵并屯折、改折月粮银144000多两。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结往各边镇的麦、米、豆、草、盐钞折银842000多两。各种零碎物品、条目繁琐的不详细记载。所记载的每年收入只计算起运到京城和边镇的，而存留的没有包括在内。每年的支出数目，公、侯、驸马、伯的禄米折银16000多两，官吏、建生的俸米4万多石，官吏折俸绢布银44000多两，钱3300多贯，仓库、草场、官船、甲斗、光禄、太常等司及内府监局的匠役本色米86000多石，蛇色银13000多两，锦衣等78位所的官吏、旗校、军士匠役本色米201万8千多石，折色银206000多两，官员折俸绢布银268000多两，军事冬衣折布银82000多两，五军、神书、神机三大营的将卒本色米12万多石，冬衣折布银2000多两，官军防秋3个月的口粮43000多石，银操马匹本色料24000多石，草80万多束，巡捕营军粮7000多石，金营、巡捕营、锦衣、藤香等位的马料草折银5万多两，中都留守司、山东、河南二都司的班军行粮及工艺盐粮折银5万多两，金吾草场商价16000多两，御马三仓、相马等房商价14万8千多两，各边镇及靠近京城的镇兵饷，宣府、主兵屯粮13万2千多石，折色银22万2千多两，民运折色银78万7千多两，两淮、长芦、河东盐引银13万5千多两，金运年历银12万5千两，客兵、淮、芦盐引银26000多两，金运年历银17万1千两，大同、驻军所需屯田征收的粮食食物7万多石，折合成银两的部分16000多两，牛具税银8000多两，盐钞银1000多两，民间运输上交的粮食食物7000多石，折合成银两的45万6千多两，屯田和民间运输上交的草料268万多束，折合成草料的银两28千多两，淮盐和芦盐共43000多银，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两26万9千多两，外调军队所需朝廷拨给的银两18万1千两，淮盐和芦盐7万银，山西驻军所需屯田粮食28千多石，折色银1千多两，草料95000多束，民间运输上交的粮食豆类食物21000多石，折色银32万2千多两，淮盐、浙盐、山东盐引折银57000多两，河东盐税银64000多两，朝廷拨给银两13万3千多两，外调军队所需朝廷拨给银两7万3千两，盐随驻军所需屯田粮食56000多石，地亩税银1000多两，民间运输上交的粮料97000多石，折色银19万7千多两。 屯田和民间运输上交的草料69000多束。怀言这盐引折银67000多两。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两357000多两。外调军队所需，怀言这盐引折银29000多两。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两20000多两。宁夏驻军所需，屯田粮食料豆148000多石，折色银1000多两，地亩税银1000多两。民间运输上交的粮食食物1000多石，折色银108000多两。屯田和民间运输上交的草料183万多束。怀言这盐引折银81000多两。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25000两。外调军队所需，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10000两。甘肃屯田粮食料豆232000多石，草料430万多束，折合草料的银两2000多两。民间运输上交的粮食布匹折银294000多两。朝廷拨给银51000多两。怀言这盐引折银102000多两。雇员屯田粮食料豆319000多石，折合粮料草的银两41000多两，地亩牛聚银7100多两。民间运输上交的粮食料豆食物45000多石，折合粮料草布花银279000多两。屯田和民间运输上交的草料208000多束。怀言这盐引折银25000多两。朝廷拨给银63000多两，犒赏银190多两。辽东驻军所需，屯田粮食279000多石，荒田税粮折银400多两。民间运输上交银159000多两。两淮山东盐引折银39000多两。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307000多两。外调军队所需，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12000多两。冀州驻军所需，民间运输上交银9000多两，漕粮50000石。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206000多两。外调军队所需，屯田粮食料豆53000多石，地亩马草折色银16000多两，民间运输上交银18000多两。山东民兵工时银56000两，遵化营民壮工时银4000多两，盐引折银13000多两。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208000多两，浮赏银15000两，犒军银13000多两。永平驻军所需，屯田粮食料豆33000多石，民间运输上交的粮料27000多石，折色银28000多两，民壮工时银12000多两。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122000多两。外调军队所需，屯田草料折银3000多两，民间运输上交草料311000多束，朝廷拨给银119000多两。密云驻军所需，屯田粮食6000多石，地亩银290两，民间运输上交银10000两有余，漕粮104000多石，朝廷拨给银16000两有余。外调军队所需，民间运输上交银16000多两，民壮工时银900多两，漕粮50000石，朝廷拨给银233000多两。昌平驻军所需，屯田粮食折色银2400多两，地亩银500多两，折草银100多两，民间运输上交银20000两有余，漕粮189000多石，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96000多两。外调军队所需，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47000多两。益州驻军所需，屯田粮食23000多石，地亩银600多两，民间运输上交银306000多两。外调军队所需，朝廷拨给银59000两。井陉驻军所需，屯田粮食14000多石，地亩银8000多两，民间运输上交的米麦食物17000多石，折色银48000多两。外调军队所需，朝廷每年拨给的常规银3000多两。其他杂费没有详细记载。